乾隆皇帝给于敏中写了十个字，让他给他注音标出字意，还说这是他读古书读出来的，既不认得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让他这位宿儒给讲解讲解。着王莲把这张纸送去了。却说阿贵和珅和于敏中看着这十个字啊，感到一阵的诧异。那么他究竟写的哪十个字呢？这十个字是笔画繁多又特别的冷僻。第一个字啊，上面一个爱字头，下边呢是左边是个正经的正，中间是个己，最右边是个四，就是自己的己，把它封死，这个四，然后再下面就是一个反文。这个字啊，其实就是黄昏的昏。这个黄昏的昏呢是古字，在咱们今天的字典里啊恐怕都看不到。第二个字呢，上边是一大横，左边是一个停止的止，中间一个自己的字，右边也是那个四，然后下边呢是那个俊俏的俊的右半拉，就是不要那个单立人了。这个字读音读什么呢？是柔软的柔，也是古字。第三个字呢比较简单，大小的大，然后在这个一横的上面呢，一横的下面呢有这么一撇，这边有一捺，像写那个爽朗的爽似的，不是两个叉吗？这边是一个叉都不到，半拉叉，就是这边一撇，这边一捺。这个字啊是今天那个亦步亦趋，这个亦字。第四个字呢比较简单，等于是一个介绍的介，上面多一横，也就是可以说是一个大小的大，下边一撇一竖。这个字比较简单，就是咱们今天的天地的天。第五个字呢是上边一个夭折的夭，下边一个秉承的秉啊，少一横。这个字呢也就是咱们今天的一个日字，下边一个天字，这个号，这个读号。然后呢再下边一个字呢，第六个字就是一个女字旁，右边一个游弋的弋，那就是说戈壁滩的戈，少那一撇。这个字啊是阿姨的姨，去掉那个女字边，就是什么夷狄啊，哎，这个夷读音是这个。然后第七个字呢就是宝剑的剑的真写，上边一个大人，下边一横，然后两个口，下边两个小人，右边呢一个游刃有余的这个刃，刀刃的刃，这个是真写的剑。然后再下边这个字呢就是一个壮士的壮的左半拉，光有这个偏旁，右边是一个力量的力，笔画也比较少，比较简单，是咱们今天这个纠正错误的纠。然后下边第九个字呢，一个工厂的厂，里边呢是这个共和国的这个共啊，不要这下边这一撇一点，只有这上边两横两竖，下边一个两个火，炎热的炎。这个字啊是读竖，也就是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那个竖。最后一个呢，第十个字啊，上面呢是左边一个三滴水，右边一个自己的字，下边呢一个车轮子的轮的右半拉的真写，就是繁体那个。这个字啊读其实就是钥匙的钥。至于这十个字的含义是什么，咱们在后文书啊纪云有非常精辟的解释，在这里也不必细表。单说这十个字，乾隆写的又端正是又大，有点像他平常赐给阿哥们的格子字仿帖似的。看着这十个字，和珅不由心中一动，心说别人是封赏加恩，怎么单单给于敏中出了这么个难题呢？阿贵却没留心这些个，因为他自己受了封赏，无缘无故的得了这份封赏，他不明白皇上是什么意思，自己又该怎么措辞谢恩呢？想这个呢，俩人各想各的心事，盯着那几个字看，却觉得陌生的很，只有一个宝剑的剑觉得比较熟悉，可是就因为太熟悉了，竟然越看越不敢认了。心说这么简单的一个字，皇上为什么当作难字写出来呢？真有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了。再说于敏中却在聚精会神的识别这些个字，他的手已经捏出汗来了，除了在天字旁边住了个天， 在宝剑的剑字旁边铸了个剑，然后在第二个字啊，就是那个柔软的柔旁边犹豫了老半天，最后写了个亏损的亏。其他的他实在是不认得了，踌躇了半天，毕竟没有这份才学，只好放下笔笑着说，请回复圣上，圣学渊博尚且不能认识，何况于敏中，我这就去查对，然后递牌子进去。此刻阿贵已经觉得不大对劲了，心里品着乾隆说的纪云不在几个字，总觉得弦外有音，而且连带着自己受封赏的事儿都透着古怪。他想说什么吧，又觉得无从说起，只好与和珅站在一旁沉思。王莲接过于敏中注过音的字，转身刚要走，太监王忠又带着一张字纸进来了。于大人注完了没有？皇上这又有一张呢，请于大人就注出来。说着似笑非笑的站在一旁等着，又叫住了王莲。王莲，主子叫我们一同回旨呢。直到这时候，于敏中才知道事情不妙，本来很白净的脸顿时没了半点血色。他谢恩领旨，似乎想问什么，但为了自己大臣的体面尊严，到了嘴边的话又被他硬生生的给咽回去了，木呆着脸上炕提笔凝思，心中是一片空白，只怕纸上的那些字认识他，他也认不得那些字了。和珅急忙说自己上火牙疼，得去药房弄点药吃，转身走了。阿贵走过去，见这张纸上的字足有40多个，比刚才那张更要冷僻，好像一个都没见过似的，顿时心里明白了，感情乾隆这是要整治于敏中了。但是觉得用这种法子无论如何算不得正道，可是又不能说什么。眼见得于敏中满脸尴尬，羞惧不安，已经全然没有了平常那种刚愎自用的样子，便轻声问他，怎么样，有几个认得的？也就3-5个吧。于敏中的声音又低又弱，显见已是乱了方寸，讷讷地说，哎呀，要是有一部词汇就好了。阿贵就问王莲，哎，养心殿有没有词汇，借一本来给于大人看看。王莲还没说话呢，王忠在一旁笑着说，养心殿倒是有一本词汇，不过一向都是高云从保管着，他不在我们拿不出来。于敏中听了这话不由浑身一颤，本来已经苍白的面孔顿时涨得通红通红的，头嗡嗡直响，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流下来了。他勉强支撑着自己，下意识地问道，皇上还有什么吩咐吗？王忠面无表情，不紧不慢地说，皇上说字儿不认识不要紧，不难为你，请于中堂回府去查字会书，明儿也不必递牌子进来了，就在家等着。皇上今晚看的书是西朝新语，不劳于中堂再打听了。于敏中脸上的肌肉抽搐了几下，僵在了那里。皇上说今天晚上还要批复福建几个道府的缺，高云从已经获罪发落了，请于中堂另找门路钻刺打听吧。王忠矮板地复述着乾隆的话，想着乾隆说这番话时那副讥讽挖苦的表情，不由打心底里泛起一股寒意，接着说，皇上还说于敏中是个书生，事无巨细都来管，却又有点像诸葛武侯，鞠躬尽瘁累死了，大清也未必有个阿斗请他来保，请于先生歇着，读几本修身养性的书，等着瞧机会再说，不必忙在一时。 于敏中此时此刻已经麻木的不知痛痒了，如同白痴一般，眼睛滞呆望着前方。阿贵在一旁越听越心惊，瞪大了眼睛盯着王忠那张可怕的嘴，不知皇上还说些什么。里头说的虽然没有什么大罪，但字字句句都关乎于敏中的人品德行，交通太监、关税差事、窥探宫闱，连同家属在六部里横行不轨，都由皇上说了出来。面前的这个人是那个道貌岸然、方正不阿的道学大军机吗？他想责备太监无礼，但是王忠是在转述乾隆的话，又是由于敏中自己问出来的，焉知这些话不是说给所有的军机大臣听的？然而这样传旨不像传旨，训诫不像训诫，申斥也不像申斥，于敏中已经昏昏噩噩，如同半个死人了。饶是阿贵老成沉稳、满腹谋略的人，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就在这时，忽听刘墉在背后叹息一声，急忙转身回头一看，原来他们只顾听王忠皇上说了，竟不知刘墉什么时候进来的。刘墉叹息一声说，哎，我已经听了多时了，既然是复述皇上的旨意，愚公该当跪听叩恩谢罪的。于敏中这才灵醒过来，急忙挪身下炕，可是腿脚好像都不听使唤了，慌乱中腿脚把炕桌给带翻了，墨水洒得到处都是，把袍子都弄黑了一大片，也顾不得去擦了，颤颤巍巍跪伏在地，小声说，臣有罪，请皇上重重处置。王莲和王忠对视一眼，会意一点头，转身就走。刘墉却忽然伸手一拦，把他给叫住了，慢着。他的声音不大，却极为清晰，就连跪在地上的于敏中都惊得身上一颤。刘墉取过乾隆写的那两张纸，问道，这是皇上写的？
是。
两个太监一起回答，是皇上让你们传旨，还是你们自己传的？这王莲一听有点慌神了，急忙说，
是皇上着奴才来送字的，奴才也没说什么呀。
刘墉又把目光转向了王忠，王忠急忙说，
皇上说于敏中不问就什么也不用说，要问皇上有什么话就照直说，所以奴才是传旨。
刘墉一字一板地说，传旨有传旨的规矩，你不宣有旨，叫人怎么行礼？你不南面而立，算是你听还是代天子听回奏？你好撒野呀，竟敢欺瞄军机大臣。
这么一来，王忠慌了神了，急忙说，不，奴才不敢，刘大人，您说哪儿的话呢？奴才就是有十个头也不敢啊。
刘墉一摆手说，王莲回去交旨，就说王忠叫刘墉给扣下了，罚他跪在铁牌子前被圣祖世宗圣训。回身指着王忠说，你去不去？不去叫人插你出去。
王莲看看没法子，只好自己先回去了。
王忠哭丧着脸，这本来体体面面的差事让自己给办砸了，觉得窝囊透了。可是太监们都怕刘墉父子，见他脸上毫无缓和的余地，只好自认倒霉，苦着脸说，
刘大人，是小人办砸了差事，我认罚就是。
说着无精打采的退出去了。军机处这边的事儿已经惊动了不少外边候见的官员，眼见的于敏中跪在地上如同一滩烂泥，王忠垂头丧气的跪在内廷宫嫔太监妄干国政者杀无赦的铁牌子前边磕头行礼，都探头探脑的看热闹。阿贵迎上去问，怎么着，
都看什么？
吓得一群官员一伸舌头都溜了。刘墉、阿贵见于敏中还跪在地上如同白痴，想劝劝他又觉得无从开口。刘墉叹了口气说，
哎，愚公不要这样，回去闭门思过，静候轮旨吧。
于敏中就像没听见刘墉的话似的，仍然黑着脸不愿意离去。
阿贵知道他是不甘心，还指望着有恩旨厚命，不觉有些反感，刚想说话，见王莲又来了，便知道是乾隆叫他们进去，过来拍了拍于敏中的肩膀说，愚公还是先回去吧，有什么话可以写折子呈给皇上看，这里人多，叫下头人看了不像话，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也摸不着头脑，等进去见了皇上再说吧。于敏中这才艰难地站起身来，失神落魄地退出去了。阿贵和刘墉不敢怠慢，急忙随王莲到养心殿去见乾隆。刘墉一边跟着阿贵往养心殿走，心里边一边打鼓，他在军机处惩罚了王忠，虽然知道乾隆不介意惩治太监，但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乾隆正在盛怒之中，会不会怪罪自己呢？心中有点忐忑不安，但等见了面却觉得乾隆不像要发怒的样子，他仍然坐在炕上运笔在写字，两个人行礼参见，乾隆头也没抬，只是虚抬着手示意两人坐下，正好和珅也进来见礼，乾隆这才放下笔说，都来了，和珅也坐下吧。刘墉急忙说，皇上，臣刚才在军机处未经请旨就惩罚了王忠。乾隆却摆了摆手说，嗨，罚就罚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别说他有错，就是没错，跪一会儿就能跪折狗腿了吗？你是领侍卫内大臣，处罚太监，你有这个权。乾隆看了三位大臣一眼，又说，你们都知道了，于敏中如何？阿贵急忙欠了欠身子说，皇上为于敏中突然发怒，奴才很是意外，他是刚愎自用的人，向来廉洁自重的，说他得罪太监奴才还相信，说他拉拢太监奴才也很意外，就连于敏中自己似乎也毫无防备，也很意外呢。还有就是奴才受封赏的事儿，奴才在军机处为皇上料理军务，兼或也管一点政务，还有繁琐的细务，并没有尺寸功劳，与赵惠、海兰察、福康安同应赏赐，更是意外，求皇上收回成命，留着赏赐，待奴才翌日立功再赏，这样奴才会安心一点的。他一连说了这么多的意外，一是留着说话的余地，二是不动声色的就把圣聪英明人莫能测的高帽子送给了乾隆。刘墉、和珅不由心中暗暗佩服，和珅也说，说起于敏中这个人呐，奴才原是很佩服他的，我朝少有的状元宰相，文华殿大学士，当过尚书房的总师傅，翰林院的掌院学士，国史馆、三通馆正总裁，这么大的光耀谁给的？这么大的学问，哎，怎么会当听壁脚贼呢？再说了，不管是尚书房还是军机处，天天他都能见皇上啊，为什么还要结交太监，窥探宫闱秘事呢？阿贵是满腹意外，奴才是一肚皮的疑问，如今这世道真是越来越瞧不透了。还有他一直是京官，哪来那么多的钱笼络人呢？刘墉也说，臣过去和他交往不多，
感觉他为人深沉，不苟言笑。臣以为这是大臣的长处。他在户部当过侍郎，管钱的，过手银子很多，也没听说过有手长的事儿啊。听王忠数落他，臣在一旁听着，又吃惊又诧异。皇上读书书目，臣下关心，原也无可厚非，但是刻意暗自打探，留心密折朱批，那就未免太卑鄙了。若说前者是为了迎合，后者纯粹是鬼魅行径。臣以前佩服他，如今那是瞧不起他了。臣之所以处罚王忠，是以为他亵慢圣旨。乾隆冷笑一声说，哼，岂止是朕数落他的那些罪呀，说到底他是一心想当曹操，预备篡政。朕原来也是看好这位状元的，因为他字写得好，人又深沉机敏，还让他给老佛爷抄过两部佛经。没成想他却借此机会与内宫联络，营私揽权，于义简的案子至核查到赐死，他始终一言不发，已足见其忍。当时朕还以为他为国诈义灭亲呢，后来又下手整纪云、李世尧，正巧他们俩有过错，朕也有意锤炼，没想到又随了他的意，如今又要整和珅、阿贵、赵慧、海兰察，以他的阴险狡诈，明珠索额图也难企及。刘墉忠臣无欺，直来直去，哪里是他的对手？哎，朕早就该仔细审量，看清这个人的。乾隆23年，他父亲病故，回乡治丧。后来，他亲生母亲去世，他竟然不言声。当时，御史朱代奏他2次亲丧，混为1次。朕还说朱代吹毛求疵，小题大做，心里想热衷宦徒也是人之常情。现在看来，朕只是看中了他有才，谁知道他除了会写字写文章，更会搞阴谋诡计，还会交通内外，揽权不法。他是越说越生气，重重地捶了一下自己的大腿，又说，如今看来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独领朝纲，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母亲不要，弟弟不要，亲戚朋友都可以不要，六亲不靠，六亲不认，这就是于敏忠曹操。他长篇大论，连自责带斥责于敏忠，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五毒俱全。和珅越听心越惊，暗自摇头，心中想，此人休矣。阿贵听说于敏忠要整自己，也是一惊。乾隆虽然没有实据，却说到了于敏忠与内宫有所干连，他自己早就隐隐约约觉得于敏忠在整纪云了，但也是一点证据没有。现在乾隆自己说出来，可见这个人真是大诈四直，险恶到了极点，不显山不露水的对手竟然一个个自行倒下了。但是他无论如何不能认可乾隆说的曹操考语。于敏忠真要是曹操的话，那么乾隆是谁啊？满殿文武又居于何地呢？如今又是什么世道？想到这儿，他从容地说，请皇上深思，奴才以为于敏忠就是于敏忠，说曹操，说王莽，我大清不产那一号人物。奴才以为不必求之过深，结交燕赤，通连外官，这8个字的罪名，于敏忠恐怕就永无出头之日了，更别说指挥左右朝纲了。况且于敏忠久居中书，荣宠恩义，告封备极，那是他平日办差尚属尽力，不无微劳，并非完全蒙蔽圣聪，巧取豪夺。昔日重用他不为无因，今日之果不为此因，乃是他今日之缘。这么着似乎更加顺理成章一些，还请皇上 三思。